那个原子弹说六千度，核子弹至少三倍以上，一万八千度以上。所以那个铁金水泥啊，那个一爆炸，那个火力啊，把他们都融化，都不是说变成灰了。你们看看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三十三章的十二节，一起念开始。列邦，列邦是万国啊，是非啊，是非，是非就是水泥铁棍才变成是非了。所以将来那个可怕的啊，化学武器之外，这个核子弹呢、啊，那个火力，啊，都把这些建筑物变成是非，变成是，啊，所以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你这个建筑物统统打平。好可怕啊！说起来，这个最后战争一开始啊，人类就没有办法了。嗯，所以这些事情都比较我们眼前，嗯，所以这个时候啊，应该逃到山上，啊，不要，也不要贪恋世界，啊，不要说进去拿衣服啦，啊，回去拿什么东西，啊，你就在迟延的时候就来不及逃命。这就依照最重要的是这一点，对这一点你了解，嗯，那其他一个一个的都在应验，啊，所以耶稣在临前，世界有空前绝后大战争，教会有空前绝后的大迫害，这两个的，啊，好像启示录二十章的那个一千年过了，魔鬼被释放，那包围啊，圣前，根据这那个瞬间呢，天上降火来，哎，所以这破坏时间不会很久，但是那个时候神的百姓已经训练好了，那个时候已经有不怕死的信心，啊，其实十二章啊，他们能够得胜是因为不怕死，不怕死的信心，魔鬼就没有办法，因为魔鬼最爱的对我们的对付就见你死。不是见你苦，所以要有像那个丹尼里啊，或者他三个朋友那一种不怕死的信心，就能够胜过。啊，让你们早上谈到这个魔鬼被释放的啊，啊，说小鬼释放了，啊，大鬼没有释放上，还放上，啊，那个是对捆绑的意思的解释，要先了解什么叫捆绑。主耶稣在马太十二章也谈到啊，要进入壮士的家抢他的东西，要先把那个壮士捆绑，是吧？那壮士指的魔鬼，你要从魔鬼手下救出神的百姓，你要有办法把这个魔鬼捆绑。耶稣的时代，魔鬼就被捆绑，就捆绑要紧两个意思的，一个是被控制，一个是被限制。控制的时候有办法祝福他，限制就是说限定他的工作，释放就是不限制，你有什么本事你做吧。今天就是没有魔鬼没有被捆绑哦，我看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还没也是练我们这些小兵练不起来，我们今天啊还没武装起来了，啊，所以在这个还没武装起来，还没有这个全副的武装穿戴以前呢，啊，还没有那个不怕死的信心以前，就是魔鬼真的要释放，让他自由对付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会倒下去。嗯，你这个限制好像对诱惑的，对诱惑。魔鬼还有不多被神限制，第一次是说好一切在你手中，但是他的身体你不可以摸他，因此他一切都被毁掉， 第二步他在控告，神的一样像限制，好，那他的身体在交在你手，但是你不会害他的病，这个是限制。今天魔鬼有工作，但是被限制，接着没有被限制，和我们对付我们了，我看我们没有办法，因为还没有武装好。你没有释放是一千年完了，那意思在你之前的时候，那是最后的临界的战争，你有多么本事应战你吧？那他最多是把我们杀掉了，以外魔鬼没有更好的武器，所以要有一个不怕死的信心。但是到那个时候啊，这些神的选民都已经有不怕死的信心，有办法对付他，赢过他的。现在是被捆绑，信念有力量控制他，还有办法限制他。捆绑是这样，所以就是说捆绑什么都不懂，不是那样的意思。应该这个黄章来有多少解释的？所以因为你们有时间关系啦，有这么多的功课啊，黄章老那本书回去多看几遍，那这个不简单的，他也有把握。我起初的时候念的都找不到头绪啊，后来我看很多遍，我只想要把那个黄章老的书啊浓缩一点了。我已经动手写到第三章了，但没有什么时间，又需要时间，那现在就要浓缩一点，可能是读的人比较容易知道。好了，我跟老师十章，这个十三章哦，我就谈到这里。十三章是耶稣在灵前的预言，对门徒提出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耶路撒冷被毁灭，一个是耶稣在灵前有什么预兆。那耶稣在灵前最后的预兆就是大患难，世界那教会呢大迫害，那所以那个行为可经典哦，那个是这个为对付教会的，所以这两个大迫害啊，大战争，这都耶稣在灵前最后的两个预兆。那十四章我们看下去，十四章马可福音看圣经，第一节这个文书啊，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一直都要对付耶稣，也要杀耶稣。那第二节到第九节阶段，或者你们有讲给人家听过也说不定了，就是一个女人用拿大香膏告耶稣。这个女人，你们参考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就晓得，这个女人是玛利亚马大玛利亚拉萨路的姐姐。约翰十二章有这样记载。那为什么这个玛利亚这么爱主？这个就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他这个香膏有三十多两银子的价值，等于当时要做一年的工了。那说起来，这个女人呢，这种做法是一种浪费，所以门徒不高兴。可是耶稣怎么说？第六节由他。他在我身上做了一件美事，穷人常常和你们在一起，但是你们没有常常有我。第八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这样做的。所以说尽心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呢，他就做到尽，因为他也是穷人的孩子。那一个犹太人死了以后啊，就是用香膏啊，抹香膏，用那布一直包起来。那死了以后，那玛利亚是主耶稣还没死以前呢，先把这个香膏告在他身上。 那第九节只会说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也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一位积淀，这句话很重要。我们要传福音，传主爱我，同时要告诉人你要去像玛利亚要去爱主。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要单传耶稣爱我，同时我们要告诉信徒我们要爱耶稣，像玛利亚爱主耶稣，这样子。那么关于这一段哦，看看我的解释就好了。我们今天所爱主没有像玛利亚做到尽的部分，他是尽，我们还剩下好多力量。那他这样做是很感恩啦，因为他的弟弟拉撒路看起来好像他以前没有父母亲，两个姐姐一个弟弟相依为命，其实主要是去耶路撒冷，晚上都回到伯大尼，可能是住在他们的家。那看第二点，在这个阶章就设立这个圣餐，看108页啊。那这个圣餐要怎么办？我在这里扼要的有提一提。第三大段啊，109页，主在可西曼尼祷告。这个、可西曼尼在哪里？啊，这里有解释。这个、可西曼尼的祷告，祷告三次了。祷告三次，他讲的话都一样。说父啊，可以的话，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个杯是十字架的苦杯了，意思说人类的得救家是不需要我被钉十字架。主，你不要给我，神，你不要给我被钉十字架。但是我们人类的罪啊，没有主耶稣替我们死，无法得赎了。因为旧约的那个献牛献羊，像希伯来书第十章所记载，那个是一个预表。因为牛羊的水不能赎人的罪，价值不一样。全世界的牛羊集合起来都没有你一条生命的价值，没有。那是预表，主要是要来为我们死。罪没有义人替他，无罪的人替他流水，罪不没有办到多少生命，所以主耶稣他就承担了这个苦杯了。那前面这个苦杯就很难，因此他非常迫切的，按希伯来书第五章，他是哀哭的、流泪的、大声的祷告，祷告掉汗流满面了，好像水流一样。那个水哈、流的速度和汗流的速度哪一边快？水比较快，会的祷告速度真紧。这当时为什么变清官呢？祷告的很悲惨，那个是求能力。所以路加福音有记载，天使来加添他力量。我们要顺服了，我们今天呢不太顺服了，很多自己的意见啊，只要是能够顺服一半了，还算不错的。信耶稣不顺耶稣啊，顺自己，合我的意思我做了，不合我的意思我不做，还没有尊主为王啊。你没有尊主为王，自然你就得不到耶稣的力量，你完全被耶稣占领，耶稣的力量就变成你的力量。那他既然晓得这个杯我要喝，他有求能力，他顺服到什么地步啊？你们讲，保罗讲得非常好，说顺服耶稣，顺服到死，还有一句话，死在哪里？对，是保罗写信，他很用心的去详细表达的。耶稣顺服到死，记载腓立比第二章嘛。耶稣顺服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的死最可怕。最残忍的，但是为了我们的得救啊，他不承担这个苦杯，不 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求神给他力量。我们今天对神也应该有这样态度了，主是要你做什么你应该顺服，那你是不是有困难，有困难祷告求神加他力量。再来看十四章，主是去祷告，祷告那个时候门徒都不能与他同心，但是主没有多少责备他们呢，主也是同情他们，都他们太累了，所以主是在祷告，他们在打瞌睡，可是主是一直告诉他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受迷惑。那四十三节呢，犹大带路啊，就那兵丁啊，就来抓耶稣了。44节，卖耶稣的人，就犹大请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的带去。”这犹大好可怕，很可怕，很可恶的，不是可怕，但很可恶的。他要卖耶稣啊，用和耶稣亲嘴做暗号。那为什么犹大要卖耶稣？所以说我们刚才说这个鬼胎啊，要给他除灭。犹大哈，使徒约翰很厉害，他有观察过。看十二章，使徒约翰十二章，犹大是管钱的。犹翰怎么说？看第六节一起念，十二章是第六节，他说的是。好，这个犹大管钱，这个管钱呢、你们当中有没有当财务的？管钱要特别小心的。因为魔鬼常常要用钱迷惑人去犯罪。这里犹翰观察出，看出这个犹大常常拿那个工钱啊，取其中的工钱去输用，这就有一个鬼胎在心中，他那没有出来，但是主要是最后还给他留一地啊。大家说，主要说你们当中一个人来卖我啊。结果说是我吗？是我吗？犹大也说是我吗？就是主犹大不准是耶稣的，他不知道耶稣是谁啊，他才敢这样做，他以为他有办法瞒过耶稣，也说是啊，是你啊，也是亲自说是你啊。但应该那个时候要回头，他不回头，所以魔鬼就先就去了。可是他的结果就吊死了，良钱呢、又丢在圣殿，良心难过了，就要去自杀，吊死了，掉下来，肚子裂破，可能是碰到什么东西，肚子破裂，肠子流出来，就是犹大卖主耶稣，犹大的结果很可怕。主耶稣说：“这个人没有现在世界更好。”意思说不但做题要说闲话，他将来灵魂受损犯是很可怕的。那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呢是被钉在十字架，在他断气的时候，请看马太27章50节和51节一起念。开始27章50节51节，好的，好。主耶稣气断那个瞬间哦，那个圣殿前面那一段叫圣所，后面那一段叫自圣所，中间有个幔子隔绝。 那个助性手术大祭司一人一次啊，带着水进去为了百姓赎罪的地方，平时不能进，那神灵在的地方，那主耶稣气断那个瞬间，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一两半。结果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二十节解释啊，那耶稣破碎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进到诸圣所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天国的路是耶稣开的了，因此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耶稣是牺牲他的生命来开天国这条道路啊，我们要记住这一点。就是主耶稣向以利亚传道以后他升天了、我们今天无救了，没有人替我们死，所以耶稣的死是必然的，为了要救我们，是这样子啊。就是主耶稣没有替我们死，我们就没有路了。那今天在我们身上救主悔改受洗，我们的罪白白都到赦免，是这样啊。那主耶稣第三天复活了之前，我们要来看113的是主在公会前，14章的53节以下、马可福音14章53节以下、在克西马尼的时候，犹大就 带人来抓耶稣了，用亲嘴为暗号，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那耶稣就主耶稣就被带走了。53节以下、那是受审判的，15章一节也受审判、被洗脱就钉在十字架这样子、那 你们现在、看课本，这个主耶稣被补去以后，一直到钉十字架那个路线那个过程，你要参考四福音才能够看得清楚。113的要训，主在公会前先带到阿拿面前，阿拿是当时的大祭司该亚化的未婚，这个是前任的大祭司、我们这一段念好了，一起念。先带到亚拿，好，先入长开始，先入长。就顺序用，最先是带到阿兰面前，再来念下去公会。好，等一下，公会判定耶稣犯了死罪，阿兰从阿兰开始念，开始啊。 按下去。这个主耶稣最先被带到阿兰面前啊，后来就带到现任的大祭司该亚法面前。那这个大祭司一直问他，他都不回答啊，因为那是人家对他的攻击，人身的攻击的。后来这个大祭司问他呢，61节。耶稣，你们看圣经哦，耶稣一言不答。大祭司又问说：“你是那当轻送的儿子，基督是吗？”问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呢？”62节，耶稣说：“我是。”这个时候叫真理，这个时候不可以闭口。那也因此呢，63节，大祭司撕了衣服哦，说：“我们何必再找见证人呢？”就定他犯了该死的罪了，64节。所以他们定耶稣该死的罪，死罪，是因为耶稣说他是基督啊。他们定罪是因主耶稣说他是基督，他是救主。所以他们定耶稣有罪，这个是不对的。那既然定罪，但是当时犹太人因为被罗马帝国管了，他们给这个公会啊70人组织的，那么大祭司做主席的，那就是，他们对这个宗教方面呢，他们这个公会去判断，但是这个公会没有自行啊，这个死刑的权柄，罗马帝国没有给他们。因此他们虽然把耶稣定为死罪，他们没有办法把耶稣杀掉，因为罗马帝国没有给他们这个权柄，他们有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位，因此他们需要在比拉多，比拉多是罗马帝国派来的巡抚，当时他是有这个行政权，有司法权，要比拉多同意，因此要交给比拉多，交去给比拉多。但是他们公会这边既然宣布耶稣犯了该死的罪，他们就可以开始侮辱耶稣。因此在65节啊，就有一种吐嘴沫在他脸上，还蒙着他的脸呢，用这个钻头打他呢，会开始侮辱他。现在就看这个15章第1节了。一到早晨，祭司长、长老、文士，就是这三个单位，祭司长、长老、文士，这三个单位来组织那个公会的。这个一到早晨呢，主要是晚上被捕去了，那么一直受审判了，整个晚上那天亮就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去。我们现在看课本。看这个在比拉多面前117页，117页要顺第一点开始念。